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西番雅书。西番雅书的作者很清楚啊，是这个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时的儿子西番雅。这里先知就直接讲到他的王室的血统，就是在整个君王、祭司、先知这三大职分中，上帝特别让这个君王出于犹大支派，让祭司出于利未支派，但是呢，唯独先知，上帝是可以自由的来做他的主权的选择，也特别的以此来告诉我们说，先知这一个职分是何等重要，因为呢，是要代表上帝来发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也选择这个西西家王的曾孙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他言说的年代也很清楚啊，是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整个西番雅书里边啊，特别讲到了耶路撒冷跟犹大众多的腐败跟强暴的情境，也有拜偶像的情境，这应该就是约西亚在实行宗教改革前十年左右的情境。约西亚呢，18岁就登基，一直到18岁开始宗教改革，所以这一段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639年到630年左右。同时呢，我们在西番雅书里边也看到很清楚，说上帝借着西番雅预言说耶和华要伸手攻击和毁灭雅述。那雅述帝国呢是公元前612年被毁灭，所以在这里应该很清楚，就是他的预言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639到630年。那整个西番雅书它围绕的主旨，它的关键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到的时候，耶和华要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而南国呢，在约西亚时代的前期啊，有着很严重的腐败和对神的不忠，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借着西番雅先知来特别的警告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警告犹大人。借着这样的警告，也让我们看见末世审判时候的可怕。当然最终上帝也借着西番雅先知有了这种复兴的预言，这当然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也都得到进一步的应验。我们在西番雅书里边看见上帝借着西番雅一上来就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当然是一方面指向耶路撒冷跟犹大被巴比伦掳掠来说的，另一方面更指向将来的末日审判。因为后边有两次提到说，上帝这一次的审判不再是用水来审判，乃是用火来审判。这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上帝呢要亲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要摧毁在这个地方的巴利偶像和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基马林呢是迦南人对祭司的尊称，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表面上来拜耶和华， 其实他们在私下里边，甚至在公开的场合常常来拜巴利，也尊敬那些拜巴利在球坛上的祭司，甚至尊称他们为吉马林。他们在房顶上拜天下万象，也指着马勒坎起誓。马勒坎呢是亚门人的神，又叫米勒公或者叫摩洛。他们呢不寻求耶和华，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神的选民，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们的神。在西班牙书里边，我们一再看见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信仰上的冷漠。他们呢是信仰中的最少主义者，他们在教会中越来越边缘，在宗教生活中越来越少付出，对神的声音也毫不关心，但是他们私底下却仍然有他们所拜的偶像。因为呢，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和这些偶像能给他们所需要的，当他们热烈地去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到最终他们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上帝也特别审判他们信仰上冷漠不寻求耶和华的罪。所以啊，先知就说要在神面前静默反省，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要到了，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我们前边讲先知书提到说，上帝要对以色列百姓发动圣战，要使外邦人成为他分别为圣的工具。在这里这个含义仍然是一样的，就是上帝的百姓自己成为牺牲的祭物，而外邦人成为神手中分别为圣的工具。犹大本身要被上帝亲自发动的圣战所毁灭，在这里是非常严厉也是非常严峻的一件事。当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神把我们当成敌人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那以色列百姓呢，也已经是沾染外邦的习俗，因为他们穿外邦衣服，也用强暴和诡诈得来的东西充满假神的庙宇。他们在鱼门那边来发出悲哀的声音，从这个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先知对耶路撒冷非常熟，他应该就是耶路撒冷人。他也提到在那些人很多的集市，到最终呢会陷入悲哀和哀嚎。同时呢，在马哥提什那一边居民也要哀嚎，这是一个外邦的商人啊跟以色列人来居住和交易的地方。这样一个商业的居住地到最后也要灭亡，跟迦南的商民那些经商的都要灭亡，搬运银子的也被剪除。上帝呢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酒在渣子上澄清就表示它不变动，然后渣子慢慢的就聚在一起了。在这里仍然在提醒说，那些信仰上麻木不理睬神的，以为神他的膀臂也缩短了，然后我自己这么大的问题估计他也解决不了，还不如不麻烦神，于是慢慢慢慢的就远离了神。这样一种信仰上的极度的被动软弱和对神的失望与远离，最终会使人陷入灵性的麻木。那这个时候上帝将要借着审判，借着我们所遭遇的来使我们知道他不喜悦这样的远离。所以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极为迅速，惩罚就迫在眉睫。当然以色列百姓呢，因为疯狂的追逐物质，追逐金钱，他们以为可以靠这个来获得安全感，但是呢到最终当灾祸来到的时候，他们的血 倒出如尘土，毫无价值，他们的肉就成了没有埋葬的尸体，最后如粪土一样腐烂。所以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无论有多少财富，在最后的时刻也毫无用处。所以上帝呼吁百姓要悔改，说他们是不知羞耻的国民，他们应该收拾他们的心，向着神有反省。所以呢，上帝愿意世上遵守耶和华旨意的谦卑人来寻求神，这样呢也可以在神里面隐藏起来。那接下去西班牙先知就提到以色列邻国的结局，也指着五个国家来发出审判。首先呢是腓力士要一个完全成为荒地，他们会成为犹大的牧场，犹大的剩余的百姓将要复兴。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的东邻有这个摩亚跟亚门，他们尽管原出罗德，但是却骄傲残暴，自夸自大，到最后呢就在神面前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走向灭亡，他们的土地就变为杂草丛生或者寸草不生的荒地，因为呢最后变成盐坑。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接下来上帝就宣布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呢？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也是呢认为自己很厉害，所以上帝必然让世上的诸神受辱。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就是说地上的这些偶像崇拜和世俗思潮必然的会这个失势，就是失去他们的势力范围，最后呢也不再有人献祭啊。我们也看见像很多流行的思潮也的确是慢慢慢慢被人抛弃，就像抛弃一双破鞋一样。但是呢耶和华却在各地被真正寻求他的人敬拜。那么接下去是对古时的这个宣判。古时呢在公元前七世纪初统计埃及，他们呢最后也被耶和华的刀所杀。第五个就是对当时的大帝国亚述的审判。亚述呢有着良好灌溉，但是呢上帝却预言他干旱如旷野，荒凉无人知道。这一个很难相信，但是呢的确亚述就灭亡到荒凉无人知道的地步，一直到19世纪才在考古中被发现。因为呢亚述向来说唯我独尊，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啊，这实在是太傲慢。所以上帝就接下去责备以色列，也就是犹大的首领、审判官、先知、祭司，他们一方面违背律法，不听上帝借着列国对他们的警告，另外呢他们内心深处也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神，他们内在呢没有明白上帝对周围列国的责备和惩罚是让他们受警戒，他们的先知呢不受约束，虚浮诡诈，他们的祭司呢败坏圣所，凶暴的对待律法，强解律法。但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每早晨都显明他的公义，然后他愿意住在百姓中间，显出何等的忍耐。上帝在这里对列国的审判是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但是以色列偏偏不受警告，因此呢他们不断的殷勤的作恶，不断的殷勤的犯罪，为了自己前后奔波，结果到最后上帝让他们奔波的全都掳掠而去，而神的愤怒如火烧灭全地。那最终呢上帝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巴别塔变乱了人的语言，但是呢最终上帝要在圣灵中让人的语言变成赞美神的语言，也让我们有这种美好的盼望。上帝也聚集他所分散的民除去罪，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到最终啊上帝发出敬拜的呼召，然后让他们歌唱欢呼，满心喜乐。上帝外边除去仇敌，内边除去罪的惩罚，而上帝 要亲自做他们的王，这一点在基督身上已经实现，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手软，也别灰心，因为呢，上帝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这是非常出名的一节经文，就是上帝对百姓有深切无边的爱，而这种爱呢，按照七十一本的翻译，就是更新你，让你得到喜乐，而上帝也因着你的喜乐和更新而欢呼，他这么在乎你，所以他使你在安静中就能够被他更新，就像庄稼在安静中就能够成熟，结出果实来，荣耀神。所以时候到了，分散列邦的要聚集，摆脱被掳归回，同时在上帝里得着无比福分。但愿我们也能够被激励，尤其是那些信仰麻木逐渐远离神的人，但愿神也借着这卷书来让我们心里火热，因为神真的默然爱你，更新你，要因你的喜乐，神自己也愿意欢呼，听着神的百姓遵真理而行，喜乐没有比这大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读西番雅书，也让我们因着你默然爱我们，我们就深切回应，并因着我们的长进而感谢你的欢呼。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